我们正告的就是至于我和我家，有请庄牧师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又回到大家中间啊。今年呢可能就多一点机会跟大家见面，因为我要回来半年，不过呢时间很快就过了，我这个八月底呢又预备要出门了，那可能要等到圣诞节才能够回来。感谢主，今天下午可以再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。经过这三年呐、新冠疫情，好多教会都受了好大的影响。香港啊、加拿大呀、各地都很多地方都是一样，没有办法实体聚会。那么好多弟兄姐妹都习惯了在网上聚会。网上聚会呢，到新冠疫情一过去了，要恢复实体的聚会，好多基督徒就懒散惯了，在家聚会，如果你不开那个摄像头，没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，可以一边吃东西，可以穿着睡衣，可以躺在床上，可以躺在沙发上。三年多，不少基督徒懒散惯了。到这个疫情过去啊，可以恢复聚会啊，哎呦，教会啊，被打得七零八落。好多地方的教会新冠疫情过呢，实体聚会不见了40%，不见了30%，好多教会只能够是60-70%弟兄姐妹还能够回来聚会，好多都习惯了网上聚会，有一些呢可能在网上聚会就这个讲员听听，那个讲员听听，就跑了。到重新恢复聚会呀、好多都不回来了，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环境呢，有些时候会改变一个基督徒的灵性和心智。这几年呢也开始很多从香港啊、国内啊移民出来。香港不少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以前在香港蛮热心的啊，侍奉非常好的。现在移民去英国啦，移民来加拿大啦，移民去美国、澳洲啦，要重新适应最少要花2-3年。这个环境一改变哈，原有的教会的生活改变，侍奉改变，很多弟兄姐妹的心智也慢慢的失去了，需要重整的，基督徒的心智需要重整的。刚才念的约书亚记24章这一章的圣经，是约书亚在110岁要去世之前，召聚以色列人重新宣读摩西的律法书，然后跟以色列民重新的立志，开始跟随主是在乎你的选择，但是你跟随主一段时间一段日期，能够跟到底，能够不改变，是需要不断的定义定制的。 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借着约书亚把他们领进了迦南。那么到约书亚80岁的时候进迦南，现在110岁，过了差不多30年了。以色列人呢也开始习惯迦南地的生活，那么也慢慢呢追随了迦南地那种安逸的生活，也慢慢追随迦南人拜起偶像，有一些就开始离开神了。所以呢，约书亚要以色列人重新来重整，重新来反省，重新立志。新冠疫情过了，可能我们也经历一些的冲击，现在呢也是一个时间，我们需要来整顿一下，整顿一下我们的心智，整顿一下我们的侍奉。那么在这里呢，约书亚提醒以色列人几件事。第一件事情，约书亚提醒他的百姓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，要数算神的恩典。你看到这里，约书亚一件一件跟以色列人来数算，上帝怎么赐福你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，怎么赐福以撒、雅各，怎么差遣摩西从埃及法老王的手中把你们拯救出来，怎么过红海，怎么经过40年旷野的生活供应你们，使你们有玛瑙，使你们有肉吃，有玛瑙吃，有水喝，怎么带领你们过约旦进入迦南，怎么为你们攻取了耶利哥城，在24章12节，约书亚提醒以色列人说，上帝说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面前，将亚摩利人的两个巨大巨人族，亚摩利跟这一个亚纳族是巨人的家族，身高有9尺高，他们的床都是9尺，他们的门这个门框是特别高的，把亚摩利人的两个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去，并不是用你们的刀，也不是用你们的弓。神怎么为你们打仗，上帝怎么保护你们平安。后来呢约书亚又对他们说，你们来到这个地方是我赐给你们地图，非你们所修制的，我赐给你们的城邑，非你们所建造的，你们就住在其中，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、橄榄园的果子。要细细的数算。有一首诗歌，主的恩典当数当算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记清楚。过去3年我们也蒙了主好多的好大的恩典，是不是？3年新冠的疫情死了多少人感谢主保守我们。所以崇拜来，我们来敬拜的时候要高兴歌唱，因为感谢主我们还活着，要欢欣，感谢天父保守我们度过这一个的世纪的大灾。丁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确诊过呀？这3年确诊过的请举手。 中过招的啊，好多没有确诊了。哎呀，上帝真是特别的特别的疼你。小弟都确诊过两次，去年四月一次，去年十二月一次。哦，第二次啊，咳得连心肝脾肺脏都差不多要咳出来啊，但是主保守，还活着，还能够侍奉他。神的恩典，主怎么拯救我们？主怎么带领我们经过一个苦难又一个苦难，一个难关又一个难关？主把我们带到了加拿大，把这一个好的这个美好的地图赐给我们。加拿大除了工作难找以外，其实样样都好，只是难找工作。那当然没有那么100%的美满嘛。如果来加拿大，环境又好，福利又好，样样都好，工作又容易找到，加拿大变成天堂了，我们就不需要再期望等待另外一个天堂了，是不是？主给我们很丰盛的恩典，要数算，要感恩。诗篇103篇有这样说，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。心中要感恩。103篇诗人对心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。要对心提醒自己，要感恩，要数算主的恩典。不懂得感恩，不懂得数算神的恩典，心中就会充满了好多的埋怨，好多的苦毒，可能有好多的仇恨。一个不懂得感恩的心，他的人生就不会喜乐的，同不同意啊？心中如果很多埋怨、苦毒、很多仇恨，那你怎么开心呢？快乐不快乐，开心不开心，其实是我们选的，你有的选的，你可以选的。我们如果要选，常常去计算去想那些不开心，那些过去的伤害痛苦的事，那你一定是不开心的。人生之事，常常十有八九都是不如意的。为什么不如意的事我们特别想的那么多？因为不如意的事、痛苦的事砸过你，痛嘛，痛的感觉是很深的，所以特别记得，记忆特别深。那一二如意的事、开心的事呢，开心过了就忘记了，所以开心的事、好的事常常忘记了。其实开心的事哪止一二呀，不过我们常常忘记而已，记得的常常都是那八九不开心的事。不过你不要忘记还有一二， 是神的恩典，是开心的。如果我们常常想，就是那想那把酒不开心的事，我们人生就把酒都是不开心的。还有一二嘛，我老妈93了，现在在怡康老人之家，她现在跟以前好大的分别。她年轻的时候受好多的苦，她年轻的时候心里面好多苦毒，所以呢大半生她都不快乐的。进了怡康以后，进了老人之家以后，慢慢我发现他有改变。现在每次去看他，好像过去的那一些痛苦的事、受难的事好像都忘记了，他现在一开口就是感恩，一看见他就是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全家21口都蒙神的赐福，蒙神的怜悯，5个儿女6个孙子1个曾孙。有一天他还跟我说，他说5个儿子6个孙子加起来全部都大学毕业，硕士博士的也有，他说加起来全家的学位19个学位。我说你是怎么数的？我们都没数。他数算神的恩典，他说感谢上帝每个儿女都在身边，感谢上帝给我们都能够在这个自由丰富安全的地方。如果有一个还留在那个不自由的地方，他说老妈担心都担心死了，感谢上帝为他预备了这么好能够给他可以退休养老的地方。每次看见他他就感恩，每次跟他一起祷告的时候，他抓着我的手就这个感恩那个感恩这个感恩那个感恩。所以我妈妈现在好喜乐，他一喜乐人都精神，你知道吗？93岁的老人在老人之家每天拿着那个 iPad 上 FaceTime Facebook 跟我们视频对话，全个老人之家最先进就是他还懂得自己上网，每天还上 YouTube 看新闻。每次看他，他还跟我谈论美国总统拜登还有中国的主席习大大，还跟我谈论国际大事，头脑清楚得不得了。喜乐数算神的恩典能够改变一个心灵，痛苦不去幸福就没办法回归，埋怨不去喜乐就没有位置，仇恨不去善良在心中就没有地位了。我们可以选的，选那善良的美名的有美德的讨人喜悦的，这些事要多思想，腓立比书4章说的，我们有的选。所以我们要管理，要留意我们的心思，我们心中所想的影响我们一生。怎么能够改变行为？有些人的行为很不开心，不开心仇恨苦毒，他就很容易伤害别人的。怎么能够改变这一个不开心仇恨的行为？要改变情绪，先改变情绪。 感觉。那这怎么改变感觉呢？什么东西影响我们的 feeling， 我们的情绪呢？不是那件事。当然有一件事情发生了，这件事情就直接影响我们的情绪。但是从事情到情绪中间还有一样东西过滤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的思想。我们的思想如何去解释这件事？我们的思想是如何去相信这件事？我们的思想是如何啊过滤这件事？经过我们的思想的解释、相信、过滤，得出了那个结论，才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的。然后情绪就影响我们的行为。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思维，我们对事情的判断看法来解释相信所发生的事，因为所发生的事可能有神特别的旨意，有神特别的一个恩典在里面的。很多事情的背后，很多原因也不是我们现在情况可以了解的，所以那件事影响了我们的 thinking system， belief system， 影响我们的思想，思想影响情绪，情绪就影响我们的行为。所以要改变行为，要先改变情绪，改变情绪要先换一个眼镜来看事，来看人。求主帮助我们看很多发生过的事，我们要用属灵的眼光去看。既然神允许一些事情发生，他总有他美好的旨意。数算神的恩典，感恩，感恩的人才会爱主的。不懂得感恩的人只会埋怨，觉得上帝不公平。不懂得感恩的人是很难爱主的。所以耶稣要对百姓说，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，开心是可以选的。第二，耶稣要对以色列人说，现在你们要选择侍奉耶和华，今日你们可以决定要选择跟从什么，侍奉什么。那读圣经有些时候有一些重要的事要把它圈起来的啊。现在今日，三年新冠疫情过去了，现在我们属灵的光景怎么样呢？现在我们侍奉主的心智怎么样呢？现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怎么样呢？现在很重要。可能在年轻的时候，你在大学念书，你参加大学的查经班，很多早期来北美洲留学的，在北美洲信主，都是在大学里面参加查经班的。哇，大学生参加查经班的时候特别热心。现在呢？以前你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教会里面很爱主，很热心的侍奉，热心的追求，热心侍奉。可能你曾经做过教会的执事，教会的同工服事主。 现在呢？现在又如何呀？上帝赐福我们，给我们完成了学业了，找到工作了，大学的学位是帽子，学士的帽子，然后呢找到工作，好的薪水，银子也有了，房子也买了，车子也有了，妻子也讨了，儿子也生了，六子计划目标都达到了，有事业有家庭，现在又怎么样呢？上班下班，上班下班，就忙着什么呢？铲草铲穴，铲草铲穴，就接接送送，接接送送，送这个孩子去学游泳，送这个孩子呢去学钢琴，礼拜一学这个，礼拜二学这个，礼拜三学这个，礼拜四学这个，两个孩子三个孩子，老爸老妈就开启计程车司机服务社来了，天天接接送送，接接送送，好忙哦。服侍主的心率怎么样呢？我侍奉主今年应该是第53年了。以前牧会30多年，牧会的时候啊，常常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来跟我们说，牧师我好忙哦，你们的你体谅一下行不行？好忙哦，牧师几个孩子接接送送，真的忙了，团契可不可以暂时不参加请假，执事可不可以暂时不做，主任学可不可以，传道们可不可以暂时不教请假啊，牧师礼拜一到礼拜五小孩子都上学，一大早就起来，太辛苦了，牧师礼拜天就给孩子多睡一会儿吧，所以孩子不能来主日学了，礼拜五礼拜六的团契小孩要很早睡觉的，北美洲的小孩9点就预备要换衣服洗刷牙啦，进房间9点半都要睡觉啦，团契完了回到家都10点半11点啦，影响孩子日常的生活，团契暂时请假了吧。我告诉你啊，回教徒啊，穆斯林啊，他们的孩子啊，3岁、6岁、9岁、11岁，每天放学就跑到清真寺里面，天天背古兰经。古兰经比新约圣经还长一点，11岁他们把古兰经都背了。我们的孩子孙子不要说背圣经，连听圣经的主日学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我们的孩子礼拜一到礼拜五天天泡在学校，6、7个小时、8个小时，跟那些不信主的同学一个礼拜泡5天，每天泡8个小时，抽烟的也有，抽大麻的也有，同性恋的都有，一个礼 拜才纳一个礼拜天的主日学，一个礼拜才纳一个礼拜五或者是礼拜六晚上的家庭团契。我们自己来参加，可以同时把我们的孩子都带来。一个礼拜只有那一个少少的一次两次，让你的儿女跟我的儿女，这些信主的儿女有机会可以在一起，来成为属灵的同伴，给他们可以一起长大。我们把他们这个时间这个机会都夺取了，我们好体谅他们，我们好尊重他们。北美洲的教育是尊重他们的自由。小孩子还没有到18岁，他怎么能够分辨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不对？我们这么早就尊重他们，给他们做决定。我们到底是尊子为大，还是尊主为大呢？现在国内都是剩一个，一个孩子都变成天王老子嘞，来了加拿大。又加上加拿大的这种人权自由，更加是小皇帝一个。今天我们拜的神不是圣经的神，是纽约海港那个自由神像。我们现在拜自由神，到了孩子12岁、14岁、16岁 teenage 的时候，他不来了。那个时候你叫他来教会，他都不来了，主都不信。好多家长才来找牧师，牧师，我的儿子不信主，请你向我的儿子传福音吧。你这是不是给传道的牧师开难题吗？有什么问题呢？一个礼拜一次参加团契。我以前在中部牧会的时候，中部面的托把这个省是好冷的，冬天最冷试过一次-60度。你们想过-60度，鼻涕流下来就结冰了，塞泡尿就结冰了。礼拜三祷告会，礼拜五团契，那小孩子怎么出去？有什么大不了？出去之前把小孩子睡衣先换了，然后把要吃的点心、要玩的 LEGO 玩具，加上笔、加上纸、加上书，全套准备。到了教会，我参加我的祷告会，跟他说好：第一看书，第二画图画，第三玩你的玩具，最后玩 LEGO， 然后最后自己吃点心。把时间都把他安排好了，给他忙，他就不会来搞你。到散会了，把那个大棉袄一包，大棉袄一包摆上车去聚会，回来把大棉袄一包摆上车回家，都没有到家，他在车上已经睡着了，就捧着这个粽子回家，把它解开摆在床上睡觉。有什么问题呢？我两个孩子还不是好好的，长得比我还高。我两个孩子现在还不是成家立室。我两个孩子现在还不是信主跟从主，在教会里面服侍。有些时候我们想多了，考虑多了。 30多年的牧会啊，好多基督徒常常来找我说，这个原因，这个理由，这个原因，这个理由不能够侍奉了，这个原因，这个理由，这个原因，这个理由不能够给孩子来跟从主了。我们常常跟我们的孩子说，要考试了，团聚停一停，主日崇拜暂时不去一次吧。为什么平常不好好念书，就拿那一个礼拜天来敬拜神？但是考试重要还是上帝重要？优先的次序 priority 我们到底是怎么定的？我们一直教育我们的孩子，地上的事情是比属灵的事是比上帝更重要的。那有一天我们的孩子长大了，世界的事情就在他的心灵里面居的所谓，上帝算老几？我告诉你啊，还有基督徒跟我们说，我今天不侍奉了，因为 Hatch 受过伤。有一次开会，我提出一个意见不被接受，我觉得没面子。 Hatch 好多基督徒啊，一把年纪心灵好脆弱，特别是男人特别脆弱，男人要面子心灵脆弱，好容易 Hurt， 好容易受伤。 Hurt Hurt 就不侍奉主了。哎呀，圣经不是这样说，神赐给我们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吗？你在外面打工，你在外面做事，哪里不受伤的？你老板没有骂过你啊？弟兄姐妹都没有这样骂过你呢。 Hatch Hatch 就不侍奉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好多基督徒啊，好多的理由，好多不侍奉主不爱主的理由。有些这些，有些说这些理由啊，合情合理的，令人感动的要流眼泪的，听得懂吗？听不懂啊？我再讲一次好不好？好多基督徒不爱主不侍奉主的理由，有些时候合情合理的，感动的人家要流眼泪的。你在牧师传道人怎么敢反对呢？一反对没爱心，牧师没爱心，传道人没爱心，牧师就给人家打死了。我有些时候很不甘心，也很担心，很不甘心看见有一些执事服侍了几年之后安息年，本来安息年是给他休息一年，放下这一个的位置，这一个的属灵的这一个的工作，他可以去教主日学，他可以去传福音，去关怀的。好多好多安息年之后就真的安息了，一滑都不能滑到那里去了，就回不了来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想想看啊，一块炭本来是跟一般热心服侍主的同工之事一起侍奉的，在炭炉里面服侍的人一般都是比较火热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要服侍，他要服侍，他不能够冷淡，他冷淡他能力他就没能力做了，他无论如何他都要回来靠主的。所以在炭炉里面呢，啊，你挨着我挨着你，你啊，你来烫我，我来烫你，大家彼此相烫，还能够保持那个火热。一从炭炉一夹出来就放在一边， 冷得比鬼还快。所以我最担心就是有一些做同工之事的安息年就阻碍安息了，划不得划哪里去了。家庭是神的赐福，反倒成了我们跟从主服侍主的拦阻了吗？求主怜悯我们，今天现在你和我的心智如何，不要冷淡喽。第三，约书亚说至于我，我很喜欢这两个字，至于我。200万的以色列人，你们有你们的选择，从出埃及就一直埋怨，还怀念埃及的黄瓜韭菜。有一次我在一个理发店理发的时候，有一个香港的老头没事做，天天在那里打盹，跑到人家的理发店，那个理发店的那个老板啊，气得要死。他说他天天在那里不走，胡说八道，那里呢骂加拿大啦，骂这样啦，骂这样，骂这样，骂那样啦。我在剪头发的时候，他一直在后面拼命的骂。后来呢，我就受不了，我说你回香港去吧，香港那么好，你回去吧，你在这里那么痛苦干啥呢？好像以色列人怀念黄瓜韭菜。以色列人呢，40年旷野的路程啊，多少埋怨啊，10次拿起石头要打摩西，要打约书亚和加勒，他们选择的是什么？他们的选择是大河那边的神，忘记了那个时候做奴隶啊，生儿子都没自由耶。他们选择不服从，结果200万以色列人差不多都倒闭在旷野，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能够进迦南。200万人的选择是背叛神，约书亚加勒只有两个，哇，那个比例真是相差好远哦。基督徒啊，很容易有羊群效应的，很多时候呢就跟了不应该跟的。约书亚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榜样，你可以有你的选择，别人怎么选是别人的事， They have their choice, I have my choice, 至于我，我有我的选择，我不受别人的影响，我认定主，就算是有千人倒闭在我的右边，万人倒闭在我的左边，我仍然选跟从神。至于我不受别人的影响，至于我，我只选一样，开头的时候的选择一直跟了几十年，我定义在定义在定义在定义，因为我的神从来没有亏负我，我的神从来没有离弃我。
至于我，
至于你，你怎么选？新冠疫情三年了，打的教会支离破碎，片教不留，你今天仍然是定义，不过你人多人少，我仍然是跟从主，我仍然是服侍主，我仍然是要建立主的教会。第四，耶稣也说，不单单我呀，不单单我有的选呐、啊，还有我的家，还有我的家，我可以为我自己选择，我也要为我的家来做拣选。丈夫是一家的头，丈夫要做属灵的领袖。男儿当自强，要做个大丈夫，不要做个小男人。弟兄们，要自爱自重，自立自律自强，好好的跟随主，因为你影响你一家的，你就是你儿女的榜样，你就是一家的头，你是一家的头，你要做一个榜样，你要带领你的全家来跟从服侍主。妻子们，我求求你们，姐妹们，求求你们，扶弟兄一把吧。今天这个年代，女人读书不比男人少，女人在外面打工可能薪水比老公还高，你千万不要对你的老公说，这个家是我养的，车是我买的，房子是我买的。男人在外面做事大家都不容易，回家以后请姐妹们脚下留情，不要踩你的老公踩他两脚，他就一层百层，就很难再起来了。扶他们一把吧，鼓励他们，有些说他软弱的时候为他祷告。弟兄是需要尊重的，男人的自尊心特别强，特别要面子，但是心灵又特别脆弱，一句话他都破碎了，扶他一把。圣经说他是你家里面的头，头的意思是他负有全家做决定的那个责任的，你不要以为做头做决任啊，做决定那么过瘾啊。一个决定是影响一家，如果你一家四个人，一个决定影响一家四口子哎。决定错了就四个人在受苦哎。上帝要跟他的做决定来算账，他要交账的。所以姐妹们，不要太强，你把你的意见好好沟通，把你意见说了，不是没有意见，要有意见，做所望，你意见说了，就跟他说，你做最后的决定吧，扶他起来。啊，那如果他决定错的怎么办？还有上帝看着吗？你的家有上帝看着，上帝罩着吗？
他做了什么错的决定，还有上帝恩典来补救的吗？扶他起来。男人如果在你的家不能够成为一个大丈夫，你的儿子就不知道怎么做个男人。妈妈太强，女儿就不知道怎么做个女人。是儿子变女儿，儿子变女儿，女儿变儿子。同性恋哪里遗传？同性恋都不生了，传给谁？都是后天的家庭的问题，那里搞得他们扭曲搞出来的。我们属神的儿女要照着圣经的吩咐行，就有上帝的恩典。上帝立弟兄为瑜伽的元首，做丈夫的你一定要好好的跟从神，为你的家，为你的儿女做正确属灵的选择，让你的儿女追随你的榜样，来追随我们的主耶稣。保罗有这样说，愿你们效法我，就像我效法主耶稣一样，负全家的责任，带领全家服侍主。最后，耶稣要以色列人跟神立约、立志、立约、决志，然后立一块石头来做一个记号。今天的教会呀，也开始怕人过分的尊重人。我有一次有一个教会请我去讲布道会，你讲完布道会传完福音，我一定要给个机会邀请人来做一个决定，接受主耶稣的救恩的嘛，对不对？他那个布道会之前，当我来坐在前面，他们派一个执事来跟我悄悄的讲话。他们说，牧师，我们执事会经过半年的辩论，最后通过一个议决案，教会以后在聚会中间都不要有呼召，无论是布道会、培灵会、夏令会、宣教大会，都不要有呼召，不要叫人立志，因为叫人呼召会给人有压力。我就说，哇，那你叫我今天传人福音就不要呼召了，那传了福音你不给人信主，那传来干啥呢？我说你们长老执事会没东西讨论了，讨论这样的东西不合乎圣经嘛，你回去看圣经，上帝呼召摩西，生命记最后一章，摩西呼召以色列人宣读耶和华的律法书，你们要跟从神，不可拜偶像。耶稣呀呼召以色列人立志那个石头做记号，上帝呼召亚伯拉罕，新约更多呼召，耶稣两次呼召彼得从水患上，呼召马太把他抓了下来，到了双树的底下，耶稣对撒该说，撒该下来，今天又住在你家。这些都是呼召，都是要立志的吗？ 我说我不会随从你们长议会的决定的，我等会传了福音我有感动我就呼召，顶多你下次不要请我。感谢主，那一天讲完布道会呼召十二个人决志信主都站起来，哇，弟兄姐妹高兴得不得了，那些长老真是头啊低的都要差不多到地板上面去了。上面就我跟他们说回去再开会把这个议案取消，不合乎圣经，要时常立志的，要时常定义的，因为我们都是意志薄弱的，我们答应过上帝的事情啊没三个月就忘了。跟随的开始是选择，如果走到底是需要定义的，要与神立约。很多弟兄姊妹你应该记得，我以前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18年前了，哇，这时间过得这么快哦！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有跟你们讲过，我记得应该有讲过吧，我16岁信主，信主之后呢有一个青年团契的导师就来找我，他说嘿，16岁信主哈，要跟随主跟到80岁90岁六七十年呢，他说你怎么能够跟主到80岁90岁都不偏离都不离开主，你必须要为自己定下一个底线，要守着一道的防线，因为你一生的日子里面你有好多的征战好多的困难，魔鬼撒旦会把好多的困难丢给你，好多的难处丢给你，丢一个难处给你就把你参加团契心思打掉了，再丢一个难处给你就把连主的崇拜都打掉了，再丢一个难处给你侍奉都没了，再丢一个难处给你，再丢一个难处给你，丢到最后打到最后魔鬼撒旦最终就是要把你的信仰打掉，要把你打沉。基督徒的人生的里面就是属灵的征战，失业环境的改变，生病，人际的困难，伤害，无论什么事情来我都是要侍奉主。十六岁开始我就定下一个底线，无论什么难处什么困难多么的忙，我到了那一个最基本的底线，我不会再放弃任何属灵的操守。那这里已经答出来了，我信主57年了，这57年这个就是我的底线，你们跟我来读一次好不好，我说一次你们跟我说一次，最基本基督徒最基本基本的基本功而已啊，你不要说别的，来，每日一灵修，每周一敬拜，这个敬拜我说的应该是实体的敬拜，要回到神的家，要建立神的教会，神的教会就是照亮人到神面前那条道路的一个灯台， 实体的教会才能够叫人的灵魂得到牧养的一个地方。基督徒有责任要把教会建立起来，教会是羊圈，是人得到牧养、信徒得到照顾的一个地方。教会是神的家，记不记得以前跟你们讲过，神的家我们就要回家。现在主播回家，你叫做浪子。回家要顾家，家里面的家务我们需要来分担的，顾家。第三叫养家，灯火油蜡，家庭的开支需要养家。教会是神的家，也是我们属灵的家，所以要回来敬拜。每周一敬拜，大家一起说，每月一个十分之一，每年一个侍奉。我刚才说过了，不侍奉你一定冷淡的，不侍奉你一坏碳，零零丁丁放在旁边，冷都冷死了。要跟众信徒一同明白神的爱的长阔高深，要摆在炭炉的中间，要摆进弟兄姐妹的中间，侍奉才能够热心，侍奉你才能够爱主。每年一个侍奉，有岗位的侍奉，没有岗位的侍奉。有岗位的侍奉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在那个岗位上，在那个事工上，你才能够去计划，才能够去做决定。你在那个岗位事工上负上责任，你才有权去提升弟兄姐妹来服侍主，你才能够影响整个教会的决策、教会的方向。我们不爱权柄，但是权柄属灵的权柄用得好，能够彰显神的荣耀，能够叫教会叫人得益处，能够提升更多的人。因为你有权，你才能够授权，才能够分工作给别人。好好的侍奉，每年一侍奉，请大家一起说，每年最少领，每年领一人归主，大家一起说。不要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，十年之后也是只是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。一定要传福音，不传福音教会不增长，不传福音是一个自杀的教会。我虽然我参人家去做宣教士，我自己也传福音。上个月在圣公会福音主日，我好开心。圣公会很多时候是好像我们感觉是不太传福音的，传统啊，我们多的圣公会那个牧师叫我主日崇拜讲布道会，我高兴死了。那天8个节制信主，前天晚上我跟一个中国来的留学生的教会，小小的教会30几人聚会，我跟他们说那开个布道会，我跟你们开个布道会，我来讲，跟弟兄姐妹个人布道。回大学抓人回来，前天晚上来了91个。哎呀，那个牧师高兴的眼泪都掉下来。91个，中间有差不多41个新朋友， 前天晚上九个觉知信主，我意犹未尽。我说八月我走之前开一个特别聚会，信仰圣经难题解答，把那一些昨天晚上没信主的抓回来，我们打擂台，把你心中的疑问，把你的问题，把你完全把你解开。那一天有一个男孩子跟我说，明明是有进化的嘛，你看新冠病毒都不断进化进化进化进化，我说那个人什么进化，那个是退化，越变种就越弱，越变种的适应力就越强，那个不是进化，那个是他同种的同类的同种的一个的改变。我说我们并没有反对进化，人类有人类的进步，你动物一种动物啊，猴子你给他训练了，他也可以能够聪明一点，一样可以有他的进步。我们不赞成的是跨种类的进化，把猴子变成人，达尔文自己都还没有同意，你已经比达尔文更达尔文了。用百般的智慧，各种的办法，解开人心中的那一个的谜团，那个问题松土，然后希望把福音的道种能够摘得进去，一定要传福音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属灵的打战从城门外三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我们一直输输输输输，一直退退退退退退退，到最后退进城里面去，就关起城门，关起城门死守，那个是底线最后一关。这个最后一关如果给他打进来的话，全城覆亡，所以那个底线一定要守住。美好的仗我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跑过了，我跑进了，所信的道我守住了。你知道吗？上帝有应许耶，甚至上帝应许我们说，我要成为那在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。听得懂吗？上帝要成为我们最后的一关，最后的底线，在那个最后的底线打败那仇敌者，神要成为我们的力量。我们一同在主面前，今天我们来定义好不好？我不知道最近你的情况怎么样，你的灵性怎么样，信心怎么样。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阿们。来，我们来祷告，起来祷告，起来祷告。弟兄姐妹，给你两分钟的时间在神面前祷告，好吗？回应，你跟神说，好像以色列的百姓向神说，向神回应。有冷淡的求主赦免，有软弱的求主扶持，求主给我们下垂的手，发酸的腿，能够再有力量，重整我们的心智，好好爱主，好好服侍主。给你一两分钟的时间，你自己祷告。那我请莫妮卡姐妹来带领我们向主再一次的立志祷告。我将时间交回给 主席，你们一两分钟在主面前祷告。
感谢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，我们真是在诸多事上亏欠了你，神啊，真是求你来帮助我们，在你面前再一次来立志，让我们真是能够坚守我们的底线，不论是在每天的读经学习祷告，在我们守主日，在我们的侍奉，在我们守十分之一，也求神也帮助我们，真的是在我们的朋友之中带人来到我们教会，把福音传给他们。天父啊，真是求你帮助我们恢复起初的爱心，让我们能够爱灵魂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就是要来宣扬你的福音，这是你创造我们拣选我们的目的，就求神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是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活出蒙你喜悦的样式。天父，我们真的是诸多软弱，只有求时时刻刻来帮助我们的神来坚定我们，以至于当那日我们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地向你交账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